虽然耶稣面对越来越多反对的势力，但是他没有停止他教导的事工。相反的，耶稣毫不退缩地对他的身份和目的做出宣告。在祝棚节当中，当犹太人从以色列各地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再一次地教训众人，也为他的事工来辩护，并且以他的权柄来教导众人。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第七章后面一半的经文，从25节到52节，这一段的经文稍微长一些，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姐妹读双数节。好，我们请弟兄先25节，请。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想要杀的人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没，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来的。当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住希腊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期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造假了，你到我这里来喝，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这猪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猪起了纷争。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回来呢？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疑惑吗？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他罪吗？好，谢谢。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我想我们一起来思考两点。第 第一点是主耶稣是从父那里来。第二点，我们一起思考主耶稣启示活水江河。读完今天的经文以后啊，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争论点似乎是贯穿了整章，就是耶稣从哪里来啊，我们看到有好几次的争论。当然耶稣他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想当时的人们也知道这一点。拿撒勒他是在加利利区的一个小的村庄，可能人口大概就是1000多人啊，离加利利海西边大约15英里，也是玛利亚的本乡。当天使报信给玛利亚的时候，他正好就是住在拿撒勒啊，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时拿撒勒是属于腓力管辖的范围，主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也多次退到腓力管辖的境界去。至于耶稣定居在拿撒勒，在马太看来，这是为了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经文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但是当我们搜寻整本旧约圣经的时候，竟然没有一处提到主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这一件事。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经文啊，今天的经文第27节，他说，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一种信念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在传统上对马拉基书第三章经文啊有错误的理解，认为弥赛亚会突然出现在弥赛亚第三章的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他说主会忽然进入他的圣殿。因为对这节经文的误解，犹太人认为没有人会知道弥赛亚的出生，一直到他突然在以色列出现，成就对以色列人的救赎。而耶稣他一生都是在拿撒勒，而且是大家所熟悉的，怎么可能他会是弥赛亚呢？如果从基督的神性来看，当基督来的时候的确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是如果他们谈到的是基督的人性，他们的确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母亲是谁，他在哪里长大的。当时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哦，弥赛亚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基督出生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他要在哪里降生。人们对基督有错误的看法，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第40节开始，我们看到关于耶稣是谁，他们意见上的分歧。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两节经文，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有些人说耶稣是摩西对先祖们谈到过的那一位像他的先知。其实耶稣不是弥赛亚的先知，他是弥赛亚的本身。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看他们很有把握的说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但是如果他们去询问耶稣，去询问他的母亲，去询问他的门徒，或者查考大卫的家谱，或者看一下伯利恒的记录，他们就会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伯利恒出生的。但是他们不屑查考耶稣真正的出生地，就显出他们对弥赛亚的出生没有兴趣，他们甘愿对这些事情无知。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就起了纷争。圣经的确明明地告诉我们，那要来的弥赛亚必是大卫的子孙，圣经也曾经预言弥赛亚将要从伯利恒出来。他们对有关弥赛亚的圣经知识并没有错误，问题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世是一知半解。他们只知道主耶稣是拿撒勒人，却不知道他是降生在伯利恒。而且无论是耶稣的养父约瑟，或者是他的生母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世真的一知半解，以致众人因着耶稣有了很大的分歧。今天这一段经文最后从第50节开始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对公会所发表的声明，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我们还记得先前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因为他在犹太公会担任要职，所以他恐怕被别人知道，所以他夜里来见耶稣。但是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勇敢地站出来为耶稣辩护，对抗反对基督的犹太公会。你看看他们怎样嘲笑尼哥底母，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他们认为耶稣是加利利人，因为基督的大多数门徒是加利利人，所以他们认为基督和他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他们认为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这也是错误的。先知约拿就是出于加利利，先知拿鸿也是出自加利利。这一班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我想这是自欺欺人。而且有身份有德行的人，如果是来自于一个贫穷的小地方，难道就该被别人轻视了吗？即使加利利以前没有出过先知，我们也不能断定说那里以后就没有先知出来了，不是吗？耶稣到底是来自哪里？这是他们争论的焦点。事实上，上帝已经告诉他们弥赛亚来自哪里。我想我们在弥迦书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的经文，请。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们记得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问祭司长和文士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希律王所引用的一段话，就是根据 这节经文。所以很明显的，耶稣是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啊，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当那些日子啊，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正如预言所说的那样，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然而人们却相信他是来自加利利，他是出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们逃到埃及来躲避希律王对孩子们的屠杀，然后当他们回到那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前往加利利，他基本上是在那里长大的。耶路撒冷人在争辩耶稣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来看看耶稣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的。犹太人虽然知道他肉身的出处，却不知道他属天的来源。犹太人都知道他的出处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他是木匠的儿子，但他要告诉他们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他是从谁那里来的，他是他的父差来的。他说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他曾经应许要赐下弥赛亚，虽然你们不认识他，但他是信实的，他已经按他的应许赐下了弥赛亚。耶稣说你们不认识他，意思就是你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父。人弃绝基督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没有捉拿耶稣的原因，是神定下的时间和旨意不容许他们这样做。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耶稣下手的理由，而是神阻止他们。神约束那些邪恶的人，不管他们想给人怎样的伤害，都无法超过神所容许的限度。神有的时候用看不见的、不可思议的方式来保守他的仆人。基督在地上的时日和工作都有确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他的仇敌他们一切的计谋都是没有用的。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后半部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启示活水江河。我们一起来念第37节的经文，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想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祝棚节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天。在祝棚节的第七天， 大祭司他会用一个金的器皿盛满了从希罗亚池取出来的水，并且列队游行回到圣殿。当队伍来到圣殿内院南边的水门，就会吹响三声号角表示庆祝，百姓同声来背诵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众祭司在圣殿当中，在众人的观察下，拿着盛水的器皿绕着祭坛游行。圣殿的诗班同时也唱颂赞诗篇。这个水会在早上的祭祀是献给神，这个水就代表神会祝福他们所种的谷物，赐下足够的雨水。主耶稣利用这个仪式，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公开的邀请他的百姓接受他是活水。在这一天，基督宣告了他的福音的呼召。那个时候，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基督向人们发出了这个福音的邀请。当时人们正要回家，基督向他们发出这个呼召。当一个很大的聚会要结束的时候，他想到这些人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了，心里一定会有一些感触。所以如果能够说一些话来帮助他们得到永生，就需要抓住这个机会了。所以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基督向他们发出了这个邀请。如果他们听了他的话，接受了他的邀请，他们将会 得到新的生命。耶稣站着高声说，为的是要让人听得更清楚。无论是谁，无论是男女老少贫富，无论是自主的，无论是为奴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在基督邀请的范围内。我想这个邀请是蛮有恩慈的邀请。人如果渴望得到永恒的生命，可以到我这里来，以我做他的主，我将使他得到永生，得到真正的喜乐。基督邀请的是口渴的人，是有属灵渴望的人，是因为干渴的灵魂而感到需要的人。凡是承认个人需要的，可以到救主那里喝，就是接受他所赐的救恩。人如果没有渴的感觉，就不会到主这里来喝。当一个人仍旧以这个世界的喜乐为满足的时候，就不会来追求属天的喜乐。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个话就表明主自己就是那灵磐石，涌流出来生命的活水，能够满足人内心深处的干渴。也许你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你今天过着一个富裕的生活，但是你感到内里空虚，灵里干渴，你缺乏与自己内在价值相符的生活目标或者意义，那你可以接受耶稣的邀请，到他那里去喝。也许你是一个好母亲，你长期照顾孩子，照顾家人，你牺牲了你自己的时间，你牺牲了你自己的需要，而导致灵里干渴，你渴望找到永流的泉水，你需要得到滋润，那你可以接受耶稣的邀请，到他那里去喝。也许你今天是借着社交媒体，你在世界各地与超过1000人都成了朋友，但是你在网络上对他们实在的关注，实在是关注不过来，这也加深了你的孤独感，也加深了你心里的干渴，因为你里面盼望得到是更真实的连结， 你渴望更真诚的友谊，那你可以接受耶稣的邀请，到他那里去喝。今天你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和困境的时候，你觉得前面的路走不下去了，你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你的灵里干竭枯竭了，那你可以接受耶稣的邀请，到他那里去喝。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来到耶稣的面前，喝他所赐的活水，得到灵里的满足和平安。在第38节啊，耶稣啊，38节，基督应许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在信徒里面，如同泉源，使生命长流不息。圣灵在他里面做工，在那里施行治理，使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灵的恩典和安慰被比作是活水，因为可以唤醒人属灵的生命。活水的江河就表明这个水量非常的充足，水流持续。主丰富的恩典不只如同泉源可以满足我们，还如同江河从我们里面涌出，可以供应别人。请你回想，是否曾经体会圣灵的供应在你里面，就像活水一样呢？许多时候你很干渴，不是身体的渴，而是灵里的渴。当你很渴望，很渴，你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寻求等候，你里面就有一种感觉，你觉得清爽了，滋润了。当你渴的时候，就是你的灵是干渴的，但是当你接触了主，不必太长的时间，你就觉得滋润了，你的干渴消除了。这活水所给你的清爽远胜过任何物质的饮料，而且你如果多接触主，你会觉得不只是滋润了，而且从你里面会有一道水流出来。只有因信得着活水泉源的人，才能够流出活水来。我们必须要自己先蒙恩，然后才能带领别人同尝主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就像大部分的人周五都有小组的聚会，我们应当要让里面的活水能够流出来。如果大家都让里面的活水能够流出来，整个聚会就会活水泛滥，彼此就得着丰盛生命的供应了。如果只有带领的一个人在唱独角戏，那聚会就会比较干枯了。一个人，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喝池子里的水，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活水，我们领受了恩典的安慰，我们要与别人分享我们的源头，通过我们的生活和行为，将神的爱、恩典、仁慈和真理，我们要彰显出来，使我们成为神在世上的见证人。这个就是让活水流出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流通圣灵活水江河的唯一条件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只有那些承认自己的罪恶过犯，只有那些认识到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才会寻求耶稣基督。 而那些寻求主的人，主就应许说必然寻见。经文说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这并不是说圣灵在这以前还不存在，而是说尚未正式受圣子耶稣差遣来做他的代表。神的灵在永恒之中是一直都存在的，因为创世纪开头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旧约时代，圣灵已经可以降临在执行特别任务的门徒身上，但是基督却在约翰福音第14章应许说，再过不久，圣灵就会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后基督也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这一个应许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就应验了。所以这里说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它是指圣灵还没有像新约中所应许的那样完全和蛮有能力的赐下来。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是他得着荣耀的途径，圣灵乃是耶稣得荣耀的产品和记号。只有在基督得荣耀，圣灵才能够赐下来。赐下圣灵这一个恩赐是用基督的宝血买来的。当基督自己还在世上的时候，世上并不非常需要圣灵，但是在基督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了洁净之后，圣灵可以自由地降临在我们身上，而且可以进来居住。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像活水的江河一样，不断地涌流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受圣灵的一段的记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在创世的时候，神向尘土造的人吹了一口气，那个人就活了，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亚当。在这里被差遣的门徒，基督借着吹一口气就把圣灵授予他们，因为基督是这个恩赐的源头。当基督使用人的时候，他会赐给人圣灵，并且提供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所以要领受圣灵，让圣灵在里面生发出信心，并且开启你的悟性。40节到第43节记载群众因为耶稣而起了纷争。刚才我们已经看了那几节的经文，接下来我们看第44节的经文，说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他们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阻止了，所以没有人下手，其实是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看那些去抓耶稣的差役，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他们培养起来的人，这些差役是倚靠他们的人， 他们已经在那些猜疑的头脑里灌输了对基督的偏见，但是那些猜疑却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非常的失望，所以他们非常的恼怒，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他们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哎，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因为圣殿周围这些差役啊，他们多年以来，他们很可能听到很多拉比，听到很多律法教师讲话，但是当他们听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们被迷住了，因为耶稣讲话完全不同。从来没有人像基督说话时那么带着智慧、全能和恩典，使人信服，而且他的话语那么有吸引力。被派去捉拿耶稣的差役感受到这一切，并且承认了这一切。祭司和法利赛人自己的差役，当然他们不可能去偏向基督，所以这些差役基本上他们见证了祭司和法利赛人的错谬，他们听到了以前所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情，所以他们甚至不敢去逮捕他了。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是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看法利赛人对差役的嘲笑，不是因为他们失职，而是指责差役被耶稣迷惑，不像他们法利赛人不受迷惑。法利赛人高傲又自义地认为，凭着他们的聪明，凭着他们的知识，没有人能够欺骗他们。看他们甚至说什么是被咒诅的，用这一句话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愤怒，来恐吓那些差役不要与那些百姓有任何的关系。他们这样子说，也表示人如果明白律法，就不会相信主耶稣了。百姓是受咒诅的，因为他们不遵守律法。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请问你渴了吗？耶稣的水是要赐给感觉渴的人喝的，就像耶稣的医治是要临到自己觉得有病的人身上。只有当人觉得自身生命的干渴，才会认真寻找耶稣已经预先为我们预备好的活水。所以要得到生命水的第一步，是人必须先发现自己生命的不足，发现自己灵性的干渴。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意思就是，人如果能发现你自己所拥有的无法满足你自己生命的需要，而且你能够认识到这一位握有丰盛生命的主，你便能够对他所要赐的生命水会有一种渴望，也必定能够透过求他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今天我们是否察觉到自己渴了？是否真正能够分辨出世上的水的涌现与主所赐的生命水的丰富？我们是否真的认出这一位特别来寻找我们的耶稣是使我们得更丰盛生命的主？我们是否想要同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我们扔下这个物质的水罐，然后如鹿切慕溪水一般，来寻求那永到永生的活泉？还是说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觉得生命活水这个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要使生命的活水在人里头不断的涌流，就必须要透过信。今天的经文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就是说，生命水要用信来得到，不是用金钱，而是要通过信仰上的努力付出，然后才能得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要用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不能吃长肥甘，心中乐。这世上一切可以用金钱购买的，都不能叫人心得满足。干渴的心要得喜乐，虚空的灵要得喂养，这都需要人用他的心灵和诚实来吃喝神的话。神的话才是那真正的叫人得饱足得喜乐的美物与肥甘。愿神帮助我们更多爱神，更多信靠神。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更坚固的信心，使我们得享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属天的供应就像活水一样，是源源不绝的。你把这水赐给口渴的人，只要我们到你这里来，我们就得到滋润，我们的渴就可以消除。亲爱的主啊，你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你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你要做的事无人能拦阻。你乐意把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使我们在你的国里有份。为每一位寻找生命活水的人，都来向主祈求，向主祷告，求主你满足他们饥渴的心。你说凡父所赐给你的人必到你这里来，到你这里来的一个都不丢弃。主啊，求你赐给他们不但有渴慕的心，更有决志的行动，使他们生命中有你，有你所赐圣灵的恩赐。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